是赞美。就以色列的赞美成为了神的宝座。我们也看到布道会结束的时候，有很多的人，甚至有人流泪悔改决志在主的面前。我们为着这一次的布道会，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好，我们有一点祷告好吗？慈悲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知道当我们同心合意在那里兴旺你福音的时候，你将你自己的安慰赐下来。教会是你的身体，是你的灯台，当我们在真理的根基上传扬你自己福音的时候，你祝福的手永远不会离开教会。主，我们谢谢你30年带领教会一步一步地走在你的心意当中。我们相信你对这个教会的心意永远不会改变，你会兴起更多的中年的家庭和一般一般对你有委身、对你有认识的成熟的弟兄姊妹来港台耶和华的器皿，来做你荣耀的见证。亲爱的主，祝福我们今天的讲台，让听的和讲的同被一个圣灵所感动，让我们不见一人，只见耶稣，望断以至于耶稣，让你以外的事物却都变朦胧，都变次第，让我们的心单单来仰望你，看那神的羔羊，让我们的心唯一的是看见你这位荣耀的基督被杀的羔羊。也只有你配得我们的赞美，你只有你配得我们的敬拜，因为全地是属于你的，救恩是属于你的，赞美是属于你的。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感谢主啊！我想今天的正道呢，我讲的题目叫做看哪神的羔羊。我为什么有这样一个感动来释放这个信息呢？我觉得就是上次弟兄们说不要把很多的信息这个量太多，我想呢，我以后一系列的信息就是讲看哪神的羔羊，圣灵带领到什么程度我们就交通到什么程度。我今天觉得今天教会的中心是羔羊，宇宙的中心是羔羊，十字架的中心是羔羊。当我们认识羔羊的时候，我们知道羔羊的品格、羔羊的生命、羔羊的性情，接着圣灵就组织在我们的里面。今天教会不仅仅需要恩赐，不仅仅需要能力，不仅仅需要才干，教会更多的需要羔羊的生命、羔羊的灵。什么叫生命的成长？就是当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把羔羊的生命和灵能够彰显出来的时候，我们成为敬拜羔羊的居所。所以教会也是羔羊的妻，阿们。启示录里面特别讲到羔羊的妻。所以我们一个基督徒最尊贵的品格，不是建立在，不仅仅建立在他的热心、恩赐、能力上，当我们的生命越来越成长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活出羔羊的品格，这个品格就叫做羔羊的生命。所以我们先从羔羊开始看。我们知道在神的整个的宇宙的创造的计划当中，神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叫做创造，还有一部分叫做救赎。这两部分在整本圣经里头我们讲得非常的清楚。我们知道创造是彰显神的荣耀，所以罗马书讲得很清楚，神的永能跟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所有的创造都是为了彰显神的那个荣耀。我记得在许多的科学家当中，有一位科学家叫做爱因斯坦，很多人说他是不是一个基督徒，我们不去管他，但是他在晚年离开世界的之前，他说宇宙间最大的力量乃是爱的力量。他说这个爱的力量是所有宇宙 走向他命定的结局的唯一的动力。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但是爱因斯坦他说宇宙最大的力量是那个爱的力量。所以我们在认识这个创造的时候，它的彰显是荣耀，但是它的本质是爱。感谢主。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人类的历史中间，我们认识了这个创造，所以在接着这个创造产生了伟大的救赎。在创造中，神已经把那个伟大的救赎的计划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就在那里完成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人呢，是神创造里头最关键的一环。虽然我们在地球的尘埃中间，所以诗篇第八篇说，人算什么，你已经眷顾他，世人算什么，你已经关怀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又赐他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都伏在他的脚下。人你算什么，你已经眷顾他，世人你算什么，你已经眷顾他。到底人被创造被救赎的根本的意义在哪里？整个的意义都是以什么神羔羊的性质和中心的。如果大家认识这一点，记得约翰福音第十章的时候第十节有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盗贼来无非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其实啊，他不是叫人的生命，他叫什么，叫羊什么的生命。其实后来中文翻得觉得不通，就是再加一个字，就是我来是要叫羊人的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其实这个词在原文的希腊文是叫羊的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的生命，也就是说神创造人的形象应该有羊的形象，有羔羊的形象。所以第二位的神子又是人子，他就是羔羊的形象。其实什么叫做堕落？堕落就是失去了羔羊的形象，失去了那个羔羊的品质和形象，这个叫做堕落。所以主耶稣说，我来是要叫羊的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所以我们感谢主，在教会的整个的圣经的体系中间，有两个人，两个约翰都是为羔羊做见证的。第一个是施洗的约翰，最后一个是在主耶稣怀里的那个老约翰。我们知道施洗的约翰大于主耶稣六个月，大主耶稣六个月，可能在教会的历史中查经，他是主的表亲，他可以跟主是一起长大的。所以在圣经里说，先前我不认识他。你要知道，在整个施洗约翰的历史中间，他是撒加利亚的儿子，他是祭司的后代，但他又是一个拿西尔人。当他是一个拿西尔人的时候，他一直他的祖先撒加利亚啊、伊丽莎白，他遵循主一切的诫命跟礼仪，他在整个的会幕中间都是在那里杀羊来献祭的。但是当有一天在约旦河外的时候，他在主耶稣在走过他面前的时候，你觉得稀奇不稀奇？这个稀奇说，看哪、神的羔羊，看哪、神的羔羊。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在整个的旧约的体系底下，祭司的底下，多少的人，多少的祭司在会幕门前在宰杀羔羊、他 在宰杀羔羊的时候，羔羊的血流在祭坛上的时候，以色列人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以色列人知道，若没有羔羊，他们无法来到神的面前，他们必须要凭着羔羊，他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他才能来侍奉神，非常的稀奇的一件事情。但是有一天，施洗约翰里面有一个伟大的启示，他在约旦河外，他为主耶稣做见证的时候，他说，看哪、神的羔羊。他做了两个启示，一，看哪、这是神的羔羊，第二个说，看哪、神的羔羊，他是背负世人 重罪孽的羔羊。哦，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是大启示。这个启示就是说，在旧约里面所有的羊羔的献祭、牛犊的献祭，这不过是一个预表。今天有一位是神的儿子，他来成为神的羔羊，他来成为神的祭物，他来了，他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后面老约翰在启示录写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位羔羊是坐在宝座上，是受人敬拜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看到，第一，我们看到神的创造的目的是为着彰显他的荣耀，认识他的爱。当彰显创造人类的时候，他有一个心意，这个心意就是人必须要有羔羊的那个形象。但是感谢神，感谢神，整个旧约的历史所有的预表就是这一只羊羔，就是这一只的羊羔，神所有的准备就是为着这一只的羊羔。所以你要记得，亚当一堕落的时候，一赶出伊甸园的时候，神给他什么皮子，作为皮子，他不能用无花果树的叶子编着裙子来遮盖，要用皮子来遮盖。这个皮子必须要有一个牺牲被宰杀，你一定要接着耶稣基督，你才能够到神的面前来，这是一个必然的那条道路。所以亚当一犯罪，所有罪带来的羞耻要用皮子来遮盖。第二，我们看见该隐跟亚伯的献祭，该隐献的是土产，亚伯献的是什么？羊与羊羔的脂油。在洪水以前的人是不吃荤的，弟兄姊妹，你看到该隐有一个启示，亚伯有一个启示，亚伯的名字叫做虚空。当他认识到罪带来的虚空的时候，他知道凭着自己不能来到神的面前，他在耶和华面前献上了羊的脂油，有一只羊被宰杀。但是该隐呢，他是献地里的土产，所以耶和华神看中了亚伯跟亚伯的祭物，看不准该隐和该隐的祭物。这就是两条路，一条路就是我凭着自己来侍奉神，还有一条路我是凭着羔羊来侍奉神。今天世界所有的宗教就是该隐的路，有一条路就是靠着主耶稣基督你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这个就是福音。在亚伯的身上你看见了那个伟大的启示，但是这个启示仅仅是预表性的。到了旧约里面，那一个高峰是什么？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在摩利亚的山上，在耶和华所指示的地，在那里有一个祭坛，在那里有一个祭坛的时候，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对亚伯拉罕说，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往我指示你的地去献为燔祭来献给我。这些事是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当他们往摩利亚山地去的时候，他走三天的路程。这里有两个问题，一问一答，父子两个。当以撒背着柴，手里拿着火把，往摩利亚山地去的时候，他说火与柴都有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这个问题问得好，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今天在整个的旧约的历史中间，神就找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虽然人类一堕落，神就应许有女人的后裔来下来，但是今天女人的后裔在哪里呢？神的羔羊在哪里呢？你要知道，我们不仅仅追溯这个故事，当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去的时候，当要拔刀的时候，天使使者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千万不可动手害那个童子，我知道你是敬畏我的。乃这个时候，在稠密的树林中有一只公羊扣在那里，亚伯拉罕就用这只公羊来代替以撒献为燔祭。这个地方又叫做耶和华的以勒，就是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感谢神，到时间里来看，这一只羔羊，在整个的旧约的历史，神拣选一个民族， 神拣选给他们有祭司的礼仪和系统制度，到底这个目的是什么？就是为着预备那一只羔羊。到日期满足的时候，这位羔羊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底下，要把律法底下的人都赎出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人应当有羔羊的形象。我觉得今天的人很可叹。什么叫做堕落？堕落就是失去了那个羔羊的形象。人今天很凶啊，对不对？凶不凶？很凶。虽然我们外表很柔和，但是我们的内在非常的凶。阿们不阿们？人失去了那个羊的形象。其实神在创造人的时候，我来是要叫羊的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的生命。你应当有一个羊的品格，要有一个羊的性情，要有一个羊的生命。但是你今天在世界上，你所看见的不是一个羊的国度，是一个兽的国度。所以你到启示录的时候，就是羔羊的国和兽的国在那里征战。所以感谢主，什么叫做救恩？救恩就是把我们从前这些有兽的本性的人拯救到一个地步，借助十字架的工作恢复到羔羊的生命和羔羊的性情、羔羊的品格、羔羊的生活当中去。阿们不阿们？所以教会又叫做羊圈，对不对？是不是主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稀奇的是今天我们的诗歌所静静听，我们是被牧养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你里面的这个生命，这个灵是羔羊的生命，羔羊的灵，凡是与羔羊的生命不能相合的，你都要对付掉，都要对付掉。所以今天我们的基督徒啊，有一个生命的标准，这个生命的标准就是羔羊的生命。在以色列人中间，他们经过了逾越节，这个逾越节他们什么？门楣上羔羊的血，里面吃羔羊的肉，然后他们才能走这条生命的路。他们到了会幕门口，他们所有的祭物都是凭着羔羊的血来宰杀。所以我们看整个的旧约，救赎的意义就是逾越节来表明，侍奉的意义就是羔羊，救赎的意义是羔羊，侍奉的意义是羔羊。你看到没有？救赎的意义的中心是什么？逾越节。羔羊的血，明明的天使一看见羔羊的血就越过我们了，越过去了。所以我们看到救赎的这个中心的意义是羔羊，整个救恩的预备是羔羊，救赎的意义是羔羊。那我们在利未记看到所有的侍奉就是以羔羊为目的的，他的中心就是那一只羊羔献上去宰杀，无论是赎罪祭，无论是赎愆祭，无论是感恩祭，无论是平安祭，都是要献上牺牲，他的中心就是意义。所以我们要感谢主，我们整个的救赎和整个的侍奉的中心就是羔羊。所以我们感谢主，今天地上有许多伟人，我告诉你都过去了，其实他们都是兽啊，他们都是兽啊，墨索里尼也好，希特勒也好，你今天还有吗？过去了。所以我们看到谁坐在宝座上？羔羊坐在宝座上，他手里拿着书卷，他配这盖七印。所以整个对地的主权和整个历史的进程，不是掌握在兽的手里，是掌握在羔羊的手里。阿们。所以被杀的羔羊配得一切的赞美和敬拜。所以我们要记录，我们将来要进入羔羊的国度。所以在你进入羔羊国度的之前，你在教会的生活，你在家庭的生活，不是一个兽的形象，乃是一个羔羊的形象。阿们不阿们？所以今天很多人说，出现基督徒在礼拜堂像羊，出门就变成狼。哎，这不对的，这不对的。你越过越觉得你那个兽的本性，那个从亚当来的那个恶，要逐渐逐渐的被对付掉，你越来越磨成那个羔羊的形象。 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羔羊，就是讲到你有没有这个羔羊的生命和品格来服侍我们的神。阿们，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今天我们注目的就是要看这个神的羔羊。好，我们记得人堕落以后人堕落以后的结局在圣经里面它是怎么讲，就叫迷羊。那我们看看，我今天把经节跟大家都列出来了以赛亚书53:6他怎么讲，我们都如羊走迷，偏行己路，耶和华是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什么叫做迷羊？就是偏行。什么叫偏行？就是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就这个样子，这叫迷羊，你知道吧？人不经过挽回和救赎，里面有一个偏执的生命，就是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这个东西一来就是兽的性情。所以我们说人一堕落，第一个感觉就是迷羊，就是圣经怎么讲，就是偏行己路。明明这条路是死路一条，中国人说人到不到黄河不流泪啊，你知道吗？今天很多的人他是有羊的形象，但是他里面的这个本质就是偏执了，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在家庭中也是，在教会中也是迷失了迷失了。所以以赛亚先知预言的非常清楚，我们都如羊走迷，偏行己路。非常的有意思。所以我们不知道今天这条路是生命的路，是跟随牧者的路其实属灵的路很简单，牧人往怎么走你就往怎么跟牧人既放出自己的羊，他在前头走，后面的人就跟。所以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息的水边。所以神用的人都要牧过羊的，大卫牧过羊，雅各牧过羊，摩西牧过羊所以今天弟兄姊妹，我们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堕落的地方，就是偏行己路，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不肯把自己的那个己意放下来，这个就是迷失。在教会的侍奉里面特别要注意对付那个偏执偏行己路的那个堕落的品格。阿们不阿们？你在家庭中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夫妻关系能好吗？你教育儿童的时候，儿女的时候，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你失去了榜样的性质，你能行吗？这个就是迷羊，迷失了这是堕落的第一个样子。还有个堕落的第二个情形什么呢？就是漂流旷野，没有目的。所以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15章的时候讲到失落的钱，浪子之间讲到有一个迷失的羊，他99只撇在旷野去寻找那一只迷失的羔羊。他是这个羔羊的性质是什么？漂流。什么叫漂流？他没有目的，他找不到方向，这个就是失丧的羊。所以主耶稣就撇下99只，这个价值观我们不会认同的。今天的教会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大部分的人好了就好了，常常就是说主最关心的最那个注意的不是99只，是那只最迷失的。所以我们在教会中每个人自然知道自己的迷失，就要关心那一只撇在旷野没有被照顾没有被关怀到没有被爱护到的那只迷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主的价值观，不是我们的价值观。我们认为99只有了就可以了嘛，还有一只干嘛？一只你找，你要撇下99只，那99只的价值多大？你去找那只迷羊干什么？但是牧者就是这样，所以故宫就干到99只有了，牧者就要去找那只迷失的羊。或许这只迷失的羊就是你，就是我，就是我们周边受伤害所不来聚会的弟兄姊妹。谢谢。这只迷羊在哪里？主在关注。 所以什么叫做迷失？迷失就是说你所有的价值观信念跟他讲他已经没有任何的兴趣了， 你给他讲的东西他听不进了。所以感谢主，这个叫做漂流旷野，有一只羊已经漂流出去了。这是迷羊的第二个特性，第一就是偏执，第二就是漂流，不知道往哪里去。今天一个人最大的幸福是什么？有确切的目标而为此奋斗的人。阿们。我知道往哪里走。今天最苦的人，我不知道往哪里走。所以这一条路没有，就是没有方向，所以罪就是没有目标，叫箭不射靶。这个就原文的意思就是罪恶。罪就是没有方向。所以保罗到晚年的时候他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你看到他有一个确切的目的性。当人生没有目的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在漂流当中了。阿们吧，阿们。这就是迷羊。第三种就是什么？困苦流离。我们看经文很有意思。主耶稣在马太第九章第三十六节他说，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困苦跟前面的漂流不一样，前面那只羊原来在羊圈，是因为伤害漂流出去，牧人还在那里寻找。这里讲到的困苦是什么？被他胜不过的罪和欲望所辖制，就是说被罪的那个倾向力所抓住。这个就是一个迷羊的性质。所以在圣经里面，主耶稣走遍加利利，他所看见的都是被鬼附的瘫痪的灵里有疾病的。所以困苦，你知道今天很多人到教会来，他里面的困苦你知道吗？他被罪恶欲望所不能胜过的那个痛苦所抓住，你知道吗？所以今天我们不仅仅是一个聚会，跟一个建立一个就是说平静的关系，你知道在平静的关系背后有汹涌波涛在涌动，每一个人里面有不能胜过的罪的倾向力，这个叫做迷羊。所以我们今天不愿意向人敞开，不愿意向人倾诉，但是到从神面前去的路到底在哪里？医治不仅仅是一个身体的医治，更需要的是一个心灵的医治。阿们。就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所以这叫做迷羊。还有迷羊的特性是什么？孤独。你说一只羊迷失了所有的产生他在那里偏执，你说他里面孤独不孤独啊？孤独不孤独？孤独所以感谢主，为什么有教会的生活？教会的生活就是解决那一份与神疏离的那一份孤独，他愿意在神的家中得着安慰，得着体恤。但是今天呢，在教会里面还会孤独找不到家的感觉。这个就是我们在失去见证中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环。所以我们感谢神我们感谢神。今天我们看到本来羊人应该有羊的一个形象，有一个羔羊的形象，但是今天人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迷失失丧它的特性是什么？几路偏行，困苦流离，离群孤独，漂流旷野。这个都是讲到人的内心来讲的，也是指着你，也是指着我。阿们吧，阿们。阿们吧，阿们。我们偏执不偏执？我们孤独不孤独？我们里面被有一些不能胜过的抓住，我们常常没有目的性，没有方向。这个就是今天世人的写照，也是很多离群失丧的基督徒的写照。所以我在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我觉得主的爱太大他来寻找我们这一只迷羊。好， 我今天从这一讲呢，我讲来从三个方面，我想用三个方面来认识神的羔羊，来恢复到蒙拯救的一个地位上面去。第一个我想如果今天只能讲两点，就哪怕讲一点下一次再讲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我想第一要认识羔羊的血感谢主啊，羔羊的血。在整个圣经我在查考的时候，我就发现每一次讲到血的时候啊，有神儿子的血，有基督的血，但是特别讲到羔羊的血啊，在太荣耀的就是羔羊的血。我在这里准备的第一个，你要认识这位羔羊的时候，你首先要认识羔羊的血，太重要的一个真理，太伟大的一个真理。好吧，我们请大家看那个经文，启示录十二章第十一节，我们一起来把它念一遍好不好，把它念一遍。好，我们一起念，预备起。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对了，感谢主。我们知道啊，仇敌是迷惑者，魔鬼是攻击者，但是魔鬼还有一个工作他天天在做，是控告者。你要知道一个人，所以圣经启示录第十二章里面讲的，他是昼夜控告弟兄的。所以撒旦有一个诡计，有一个工作，就是控告圣徒，控告被耶稣基督宝血所赎的儿女。所以弟兄姊妹啊，一个人犯罪是受他的试探诱惑的，但是你犯了罪以后，他又在你的良心里控告你，让你背着这个罪的羞耻感，罪疚的重担，让你里面永远得不着释放，这个叫昼夜控告弟兄的。所以我们感谢主，基督徒啊，很多的时候里面受到压制，受到捆绑，都是因为魔鬼的控告。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分辨不清楚圣灵的责备和魔鬼的控告啊，所以那个控告的灵进入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的苦毒就越来越深啊，越来越深。所以我们不仅自己被控告啊，受折磨，我们也会控告别人。你知道不知道啊？不经意的时候，饶恕没有了啊，那个宽容没有了，爱没有了，控告弟兄姊妹啊。所以其实教会的难处都是被这个控告的灵所迷惑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十二章的时候，那批弟兄们，那批教会的得胜者啊，他们有软弱，他们有失败，但是他们在软弱失败是靠着羔羊的血重新恢复起来。他说弟兄胜过他是因什么？羔羊的血，哈利路亚，和自己所见证的道。所以你要记住，宝血已经把我们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所以我们今天到神的面前来，不是因为你的得胜，不是因为你的失败，不是因为你的感觉，乃是因为羔羊的宝血，哈利路亚。所以你必须要从羞耻感和控告里面被神拯救出来啊！你要知道一个神的仆人站讲台的时候，他平时不控告啊。如果你要站讲台，他就控告你，哎，你平时不热心，他还不来控告，哎。你平时在世界随随便便，他不控告你，有一天你要爱主了，有一天你要到教会里来服侍了，他就来控告了。像你这样的人还配来侍奉啊？像你这样的人，让你过去你想不起的罪他都给你想起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到神的面前来是因羔羊的血，控告的灵必须出去，从我们的良心里出去。不是不认罪，你要对付罪。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一个基督徒要做得好，必须从控告里出来。 既不控告自己，也不控告别人。阿们。一定要学习这个功课。当别人在失败软弱的时候，不要去控告。所以撒旦是控告者，圣灵是辩护者。所以中保这个意思在法理上面就是辩护者，就是辩护者。所以主耶稣是我们的中保。 你说是不是？你今天有什么权利来控告弟兄姊妹？你首先要从控告，从罪的羞耻，今天所有人里面的痛苦都是被罪疚和羞耻感锁在那里控制着。所以我们必须用羔羊的血来对付，要生出没有忧愁的后悔来。悔改需要，控告不必。所以你必须从借着羔羊的血，把自己从撒旦的那个捆绑中，胜过仇敌一切的权势，一切的权势。在我们传道人，你看有一些被神大用的传道人，他们胜过控告的经历有许多的见证。其中有一位神的使女叫病路易斯母，病路易斯母，当他离开世界的时候，有一首诗歌叫有一雪泉血流盈满，他们在反复在唱，反复在唱的时候，突然之间他要该更换一首诗歌的时候，病路易斯母眼睛打开来，他说，你不要更换神正在用的兵器。所以你对这个宝血的伟大的价值你要有所认识，这个认识是永远的。你到神的面前来，不是因为你的行为，乃是因为羔羊的宝血。赞美主。所以你可以随时随地只要认罪悔改，你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从那个控告中被拯救出来。所以羔羊的血的第一个就是胜过仇敌一切的权势和控告的声音。你心田里面有没有控告？有没有被罪的罪带压制住？有没有罪疚感？有没有羞耻感？必须用羔羊的血来对付掉。所以他的血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这一位永生的神。阿们。当我们这个人从控告中被拯救的时候，你绝对不能再去控告别人。阿们吧，阿们，阿们吧，阿们。只能为他代祷。所以教会的灵其实就是赦免的灵，爱心说诚实话是挽回的，而不是控告的。求主给我们恩典。所以我们认识宝血的第一个价值就是胜过仇敌一切的权势。那宝血第二个价值就成为了一个赎价，这个是在启示录第五章第九节，我们看新这个经文，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旗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就是说有一个赎价，就是说我不再为自己的，我是属于神的了。神他在我身上有一个绝对的主权，就这个意义。宝血的第二个意义，第一个意义就我们脱离仇敌一切的权势。我跟你讲，真稀奇啊！你们这里没有赶过鬼，我在上海赶过鬼啊！有一个年轻人啊，被鬼啊，被鬼挟制啊，就是你人颠起来了。那个时候我们看见就怕，我陪他在大热天睡了，在地上陪他五天呢。我们赶全教会进食，赶不出去，赶不出去，他还是像发癫一样的。后来有个老姊妹，就是贾玉明的学生。后来到了上海，现在在佛罗里达，这位老姊妹，是贾玉明的学生。那一天我们请他，他很简单，他就唱诗歌，有权能吸取主权能羔羊血能得胜，有权能吸取主权能胜高血宝血已得胜。他诗歌一唱完，这个年轻人咚倒在地上，那个里面那个邪灵的东西就出去了。现在这个孩子已经恢复了，就在我上海的教会已经聚会了。所以在美国很多的东西理性主义占了上风。其实我在大陆这20年我们也赶过鬼，赶过鬼。 啊，你要知道很多的东西在圣经里面有的，我们都有在大陆都有经历过。但是在这里现在就是药物治疗了，当然我们不否认有病要去看医生，要有药物治疗。但是你要知道很多的背后有邪灵啊，你怎么赶？就是用羔羊的血来赶。啊，这个老姊妹就是唱宣告主耶稣的宝血。啊，每一次你主宣告主耶稣宝血的时候，你看到很多的人就蹦倒下来，啊。这个邪灵就从他身上就出去了，当然过后他还要认罪，还要教会有很多的牧羊在他身上，那这是 很有意思的一件事。你像圣经所经历的，在国内我们都经历过啊，我们都经历过。所以你要分辨什么是心理学，是现在的心理的，什么是超然的，哎，啊，什么是精神的，什么是神经的，今天你要有个分辨啊，有分辨。你超然的东西你要有超然来对付，你生理的东西经可以用一些药物啊，可以用一些药物有果效的。所以保血的第二个作用是什么？属于神啊，这是一个属价，要给我们有个认识。所以说当我们知道我们这些人是被买赎的人，所以我们不再为自己活。这是宝血给我们第二个意义，就是埋了来归于神。所以保罗讲了，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都死了，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他死而复活的主来活。最近有个姐妹问我，什么叫做成圣，她问我什么叫做圣洁，我说圣洁就是归耶和华为圣。这几个字啊，是最大的字，是大祭司冠冕上的字，在旧约里面，归属，归属，你归给谁，你就为谁而活，对不对？啊，我们在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死了，叫我们归给那叫我们死而复活结果子的神，啊，所以你不再是属自己的人，所以你在你的身子上要荣耀神，所以我们不仅有一个身体的奉献。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要有一个肢体的奉献，啊，要把你的眼睛奉献，啊，所以你不能看乌七八糟的东西，要把你的嘴奉献，你不能再说长道短，要把你的手奉献，你不能再做不能该做，要把你的脚奉献。所以罗马书第六章是肢体的奉献，诚义诚圣，罗马书第十二章是众身体献成一个活祭，是身体的奉献。今天有人肢体不奉献，身体就没有办法奉献。你肢体奉献了没有？我记得有一个弟兄讲得很好，有一次啊，他们在乘火车，有一个人在渡波，三缺一啊，三缺一，他说，哎，请你也来参加。那个弟兄就讲，啊，他说我已经没有手了，他说我的手已经不属于我自己了。啊，他说你明手在身上吗？怎么不属于？他说这双手已经属于耶稣了。再来不来摸牌了，他说这个叫做肢体的奉献。你要记住，你是一个被宝血所买赎的人，你所有的思想，所以主耶稣钉十字架，因为我们的思想肮脏，所以他带荆棘的冠冕，因为我们的眼睛邪僻，所以他为我们的眼蒙起来被人唾打，因为我们的嘴巴常常说长道短谎言，所以我们的主持调和石头贴于上膛，所以我们的主所有的创伤都是为着我们肢体的堕落而拯救的。所以圣伯纳多他讲到整个的创伤的医治，他有一首诗歌有55节，讲到主耶稣为我们受苦的每一个肢体成为我们每一个肢体的拯救。阿们。所以宝血第二个作用，你不再是自己的人，你是属于神的人。阿们。这个我们看的第三个，我们看启示录第七节第14节，他对我说，我们念好吧，他对我说，预备起，他对我说，我主你知道，他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出来，曾用羔羊的血把自己洗白净了。这是什么？这批人是站在宝座前侍奉的人。这批人是什么？从大患难中间出来。哦，是他们在地上经历了那么多的患难，他是这批人是什么？用羔羊的血使自己洗白净了。所以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是我们能够进入荣耀， 来侍奉他，站在宝座前。你千万注意，进入荣耀侍奉不是你的行为，行为很重要，永远不能要以行为来夸口，乃是要靠着羔羊的血来洗白净你的衣裳。这个衣裳在圣经里面讲到的衣裳，都是指着我们的行为讲的，我们指着行为的义来讲的。我们今天能侍奉，照他的宝座前来侍奉，是因为羔羊的血。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进入教会的侍奉，将来我们是在宝座前的侍奉，今天我们到教会面前的侍奉，是因为血。你千万记住，不是你的才能。很多人说我有恩赐，我有才能，神用你，但是你要记住，恩赐才能不经过血的遮盖，都成为人肉体的夸耀，是教会分裂的原因。哎，是教会分裂的原因。一个真正懂得在侍奉的面前，我没有别的，我只靠着耶稣基督的血来到神的面前来侍奉。哇，这个侍奏是够洗白净了，这个侍奉是有价值的。有一天神要把你带进他的荣耀，在宝座面前来侍奉羔羊。阿们。所以我们今天能侍奉是因为血，把我们的衣裳洗白净了。这些人经历了大患难，他们有没有失败？有失败。有没有软弱？有软弱。他们有没有跌倒？有跌倒。再属灵的人也会犯罪，我跟你讲，但是这个不是世人的罪。他知道我每一次的得罪、跌倒、软弱，都是用羔羊的血来恢复到神的面前来侍奉。所以我们是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这是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是靠着羔羊的血进入幔内的。什么叫做幔内？就是至圣所。你今天怎么样能够进入至圣所？是大祭司的职分吗？ No， 大祭司如果不带着血进入约柜的面前，立刻死在约柜的面前。他要带着牛羔羊的血，他的耳朵要沾上血，他的手指头要沾上血，他的脚趾头要沾上血。所以我们能侍奉神是因为血，不是你的才干。当某一次人尊重你的才干的时候，你要到神面前说，我不配，我是因为羔羊的血我才能侍奉。阿们。永远的才干恩赐不能大过宝血。所以你虽然有恩赐，你不能接受这个恩赐夸口，夸口当指着主来夸口。阿们。所以侍奉需要血，所以每一次我们侍奉在宝血的里面，撒旦就退去了，那一切的嫌隙不同心就被对付掉了。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是没有可夸的，是靠着羔羊的血来到施恩的宝座面前。阿们。好，最后一个是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十八、第十九节，我们来读一下啊。可能我们只能讲这一点就结束了。好，我们一起念。你们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的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阿们。所以我们知道罪有一个遗传，这里叫祖宗所传流的虚妄的行为。在福音派的教会不注重罪的遗传，我知道你原生家庭跟罪的遗传对我们的影响有何等的大。哎，你不要认为你的性格是一天造成的，你的情绪是一天造成的。有没有遗传？有没有遗传？有。癌症会遗传，罪也会遗传。哎，有人说娶媳妇要看他妈，就这个道理。为什么要看妈妈？遗传。你就是怎么，你要看这个家庭，你知道吧？有遗传呐，你不要看这个遗传是一个律啊。所以咒诅是一个律，祝福是一个律。所以感谢主，我们要脱去我们祖宗所传流的那个虚妄的行为。所以今天美国很多人研究环境，也在研究遗传，研究心理学，精神学。现在美国很发达，它分科了，它在分科。其实圣经老早就讲过，因一人成为罪人，众人都成为罪人了。在神面前只有两个人，亚当和基督。罪是一个遗传的东西啊，我们叫有本罪，有原罪。原罪就是遗传， 在母腹里就有了罪，对不对？但是这个所传流的虚妄的行为是凭着金能坏的金银等物吗？所以所有的异教都讲超度，超度，你知道吧？啊，佛教啊，啊，你这个人灵魂下阴间，烧点锡箔，做一点法事，把那个在地狱里面的灵魂超度出来，哇，这个叫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但是我们今天所要脱离的那个遗传的被咒诅的啊，那个里面所原生家庭所带给我们的环境所造成给我们的那个瑕疵，是靠着什么？靠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打破了这个罪的。所以你看到这个宝血的伟大功效，阿们。我们讲四点好吧，讲四点，我再讲一遍这个四点啊，羔羊的血胜过控告，把我们从罪疚里找出来，胜过仇敌一切的权势。羔羊的血使我们永远归于神，我们是属于神的。羔羊的血能叫我们侍奉神，羔羊的血使我们脱离罪的咒诅和遗传。这个血宝贵不宝贵？宝贵吧。所以感谢主，看哪，神的羔羊，愿主祝福他的信息啊，我们今天就讲一点啊，我宁可讲的慢一点，下一次我们要讲羔羊的祭，就是十字架，接下来要讲羔羊的灵，就是生命，再后面要讲羔羊的愤怒，羔羊坐在宝座上啊，羔羊的征战和羔羊的国度啊，这一系列的信息，我们一个主题讲一个，一个主题讲一个，好不好？今天我们讲羔羊的血，讲完了。这个羔羊的血我们回去的应用啊，回去的应用啊，啊，这个两个应用，大家回去啊，今天做两个课题啊，什么叫做迷失？啊，迷失要认识，什么叫做迷养？我已经讲过了，迷失是什么？什么偏行己路？啊，还有呢，旷野漂流，困苦流离，还有什么孤独离群？啊，这个就是迷养。当你发现自己有困苦的，就是被罪的倾向里抓住，很孤独，自闭起来啊，离开教会，不愿聚会，而且呢就是说偏行，很偏执，你就是在一个迷羊的状态，阿们。那么羔羊的血有四方面，胜过控告，叫我们属于神，叫我们侍奉神，叫我们脱离罪的遗传和瑕疵。愿主祝福他自己，我们怎么信宝血的功效来胜过仇敌的控告，非常重要的。你里面有控告，你也不要控告别人。愿主祝福他自己的话，下一次我们讲羔羊的祭，好吧？愿主祝福他自己的话，就听到这里。